好，弟兄姊妹平安。今天的主题是合一。合一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很简单非常简单。就是说两个人本来呢可能看法上面不一定可能不一定是相同的。但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呢，他们可以彼此的怎么样改变自己，然后朝着最后的目标前进。这就是合一，就这么简单，非常简单的一个观念。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有一种合一是非常非常好的，就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在谈恋爱的时候，有没有他们合不合一，感情到最深的时候，对不对？那就是最合一的时候，我眼中有你，你眼中有我，是不是这样？我只想做你想要做的事情，你也只想做我想要做的事情，这就是合一，这是两个人非常非常合一的时候了。当然我们今天要来看的呢是圣经里面所谓的合一，这里面还要再加上一点，就是说我们是在主里面的合一，它还有一个更深一层的意思的，所以我们待会来慢慢看。那今天就邀请大家一起来思想圣经中这个合一的这个主题。今天经文呢是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1-4节，刚刚这个 Jonathan 弟兄带我们念过的那四节，短短的四节。那这个四节的这个经文里面呢，讲到了三个关于这合一的方面的事情，那就是说为什么要合一，还有呢在哪里合一，最后呢是一个如何合一，也就是说 why and where and 什么样 and how。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今天的是四节经文里面呢，它的一个经文的结构这是一个结构。一开始保罗所讲的是为什么要合一为什么要合一，然后呢他说在哪里合一 where 在哪里合一，就在这四件事情上面在基督的劝勉、爱心里面的安慰、圣灵里面的交通，然后心中的慈悲怜悯，要在这四件事情上面合一。然后最后保罗说要如何合一呢，就是不结党、不贪图虚浮荣耀、存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然后呢顾别人的事情，顾念别人事情。所以呢一开始要讲到是为什么合一，然后中间讲到在哪里合一，最后我们讲到说如何合一这就是今天四节经文的它基本上的一个经文结构，就在这里好，我们来看第二章1节这边开始看也就是说保罗说为什么要合一，所以你看他的第一个字是什么，他讲什么，所以，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对不对？所以他既然讲所以，可见一定是有个前因有个后果嘛，前面一定是有个原因，对不对？然后呢才导致了后面的这些事情。所以为什么要合一呢，是在前面在前面那一章里面有讲到原因这个原因什么呢，保罗为什么从这边开始要强调这个要合一的重要呢，是因为当时腓立比教会呢面临怎么样征战的，腓立比教会面临征战在这个当中有很多困难，腓立比教会在那里挣扎经历很大的这个征战，正如保罗自己所经历的一模一样的所以保罗在那边鼓励在前一章里面鼓励他们说什么，说为所信的那个福音要齐心的努力，为所信的那个福音齐心的努力然后呢不要害怕敌人的这个惊吓所以我很简单的讲了这两节经文，大家大概就有个印象，腓立比教会到底遭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呢，就是说他们怎么样要为所信的福音，当他们为这个信的福音呢要一起努力的时候呢，但是有敌人的惊吓敌人是谁呢，腓立比教会敌人是谁呢，当然最后那个敌人就是魔鬼撒旦魔鬼撒旦在那背后在那里拦阻这个腓立比教会呢把这福音给传出去所以为了传福音要必须要合一，要齐心的努力来为这个面前的这个敌人的惊吓呢，要教会要合一免得怎么样呢被这个一一的个别的击破 好，所以传福音就是一场战争。我们今天在讲哈，我们传这个好消息，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这个世界，传给那些还没有相信主的这些朋友们的时候，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因为这个战场在哪里呢？这个战场是在人的心里面。我们其实是和魔鬼撒旦，当然我们是被神所使用的，不是我们自己单单的去做福音工作，我们乃是跟神同工，然后呢，在和魔鬼撒旦这个仇敌呢，要在这世界上人的心里面呢，要在那里争夺这个人的灵魂。这就是福音的征战，福音征战非常非常困难的，要把人的心思意念夺回来，使他降服基督。这就是福音，传福音的工作。在这么难的一个困难的环境当中呢，如果我们是得胜的时候，为神赢得一个灵魂的时候呢，那个灵魂怎么样就能够怎么样就得救了，就要归向主了。但是说我们失败呢，那这个灵魂呢，他就继续怎么样，继续沉沦，继续的被这个世界的神，也就是撒旦呢，弄瞎了心眼，看不到光明。所以这个就是腓立比教会所面临的征战，也是怎么样，也是保罗所面临的征战。所以保罗为什么在讲完这些以后，这边就讲到所以呢？所以为什么要合一呢？因为我们在战场上面，知道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合一的话呢，我们就不可能得胜的，不可能得胜的哈。你可以看到现在这个俄罗斯对不对，和乌克兰在打战的时候，就看比说谁哪边比较团结嘛。你不团结的话，就不可能怎么样，不可能会得胜的哈。世界上面没有哪一个军队能够在不团结哈的情况之下，能够组织那种有效率的战争的，不可能的哈。所以今天教会其实啊，在地位上面，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我们是耶和华军队哈。所以在这场属灵战场上面，我们能够为主打赢这个征战呢，就必须要能够合一哈。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不是我们个人一个人在那里传福音，乃是整个教会要合一哈。好，这里就要再讲一个更高的一个角度来看整本圣经到底在讲什么事情。其实圣经所讲的只有三件事情，总结来讲就是有三件，一个就是创造，一个救赎，然后呢创造，然后一个堕落，一个救赎。圣经讲的很简单，就这三件事，一开始讲到创造，神的创造，然后中间就讲到人的堕落，然后最后呢就讲到这个神的怎么样救赎人类。所以本来在神所创造世界里面是完全的合一的，是完全合一的，人与人之间是合一的，你看亚当夏娃非常合一，人与神呢也是合一的，这没有问题的，甚至人与动物都是合一的，人与动物万物都合一的，是万物都是在合一的状况当中的。所以在神所创造一开始起初世界里面呢，人是不吃肉的，动物也不吃肉的，人和动物不会自相残杀的，这是一个非常合一，非常和谐，非常幸福的一个世界。当然我们知道后来这一切都被一件事情给破坏了，那就是亚当夏娃嘛，那犯了罪，这个是很多细节在里面。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人就与神不合一了，人碰到神要躲起来了，然后呢人与人不合一了。你可以看到亚当夏娃这么样相爱的配偶，这么样彼此相爱的配偶，一犯罪了以后呢，他们之间最亲密的人都中间都有开始有矛盾了。所以神今天整个的，我们刚刚说创造嘛，那人堕落以后怎么办呢？神叫救赎。当人在救赎的时候，神有个目标的，就是要怎么样，要把这个合一，合一给恢复过来，要把这合一给恢复过来，所以让人和神能够合一。所以保罗说传福音的时候是叫人与神和好嘛，我们现在是人跟神不和好的，我们不合一的情况啊。所以整个神的一个总目标，最后宇宙一个目标，就是怎么样，要叫人和神能够合一。将来有一天呢， 我们人跟神合一，人和人之间哈，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在一起是合一，最后有一天甚至怎么样，甚至连动物都要加入到这合一的行列里面来，所以整个宇宙呢最后又要恢复到像起初神创造的那样子一样的啊，美丽自然，然后非常的和谐一致合一。好，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是与神同工的，这是一场非常艰难的一个战争哈，我们必须合一。如果我们不合一的话，我们怎么可能呢？我告诉别人说我们要带进那个合一，对不对？把弟兄姊妹带进到合一，把这福音朋友带到跟神和好里面，然后将来的弟兄姊妹都和好。那我们自己都不合一，自己都没有进去的话，我们怎么带别人进去呢？所以我这边一开始要强调一件事情，传福音哈是先从合一开始的。传福音并不是说、哦、我一开始想到脑海里面想说、哦、我应该对别人讲什么事情讲什么话，不是这样的。先真正的要传福音之前，首先我们就要问我们教会合一了吗，然后我们要问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配偶之间，我们和我们的儿女之间，或和我们父母之间有没有合一呢？我们自己都没进去，我们就不可能带领别人进到那合一里面去哈。好，所以这就是保罗说所以的原因。前面那一章讲到福音所遇到这些挑战，所以就开始要进入到合一这个主题里面来了哈。好，那这个刚刚为什么合一我们看到了哈，之后中间这里就开始说要在哪里合一呢？ Where 哈，在哪里合一啊，那是在四件事情在合一。四件事情，在基督的劝勉，在爱心里面的安慰啊，然后在圣灵里面的交通，最后在慈悲怜悯，要在这四件事情上面来合一哈。保罗在提到这四件事情上不是随便讲的，他不是说随便就冒出这四件事情啊，因为这四件事情其实就是什么，就是保罗和这个腓立比教会啊，他们曾经共同的经历啊，也就是说在这个劝勉，在安慰，在交通，在慈悲怜悯，保罗和这个腓立比教会在几年以前啊，保罗在建立他们刚开始从一个人两个人开始建立起教会的时候，就是不断的经历这四件事情，在劝勉，在安慰，在交通，在慈悲怜悯这四件事情上面。所以其实保罗在这边列出这四件事情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在怎么样，就在总结了他们在过去那些美好的岁月里面，在过去那几年当中，当年在保罗还在他们腓立比教会的时候，跟他们所共同经历过的那种教会的生活，教会的生活。所以保罗要提这些事情，我们第一个来看这个在基督里面的劝勉。他为什么说在基督里面的劝勉？劝勉哈，保罗所传给他们的，我们知道这一定是什么？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纯正的福音，是非常纯正的福音，是基督的福音，基督的福音哈。保罗不可能怎么样，不可能用心理学的东西来去喂养这些腓立比的教会啊。今天我们遇到什么事情找心理医生啊，用心理学来帮忙他们啊。保罗在那边不可能，也不可能怎么样，就是喂养这些腓立比教会一些心灵鸡汤，有没有？现在有些心灵大师啊，有一些心灵鸡汤啊，喂养他们，稍稍人的痒处稍微安慰一下，给他们一些指导啊，这个给他们一些劝勉啊，就是这样子啊。或者是找这个算命的，算命的很厉害，能够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不是这样。保罗是怎么样？保罗一定是在基督里面来劝勉他们的，他一定是在基督里面劝勉他们，也就是要叫他们怎么样呢？要叫这腓立比教会要信主，要悔改。刚开始的时候，不但如此，信主以后呢，还要怎么样？不断的依靠耶稣基督，要不断的悔改，不断的归正，直到天堂的大门口。所以这个才是一个纯正的全备的福音，纯正而且全备，要全备。我们今天传福音就是要传这种全备的福音，不但带领人悔改来认识主， 而且信了主以后呢，还不断地把耶稣的教导来教导他们，让他们不断地悔改。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哦，我们自己也是不断地在那悔改，直到天堂的门口。所以保罗鼓励我们，要在第一件事情上，就基督里面劝勉，要能够合一的，要能够合一。我们所以我们要问，这是不是我们教会或我们自己所传的福音呢？还是说我们只是告诉别人说，哎呀，信耶稣真好，你信耶稣以后就进天堂，进天堂以后就是享受，然后呢却不悔改，却不劝人来悔改，离开他们罪恶生活，我们会不会是这样子呢？如果我们只是告诉别人福音的一小部分的话，这的确没有错啊，信耶稣进天堂这没有错，但是如果那是我们唯一告诉别人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不是在传扬一个全备的福音，非常重要，是全备的。如果我们只告诉告诉别人说你信主什么事都解决了，然后不告诉他们说以后要过基督徒的生活的话，那么我们就不是在传扬全备的福音了。所以在基督里面的劝勉，保罗在说，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合一的看见呢？我们能不能在传扬福音的时候，能够真正的能够传讲这个全备的福音，这个纯正的福音呢？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这个爱心里面的安慰了，爱心里面安慰啊。所以在我们信主以后呢，神呢其实赋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个命令的。既然说是命令，就是说不是你要或不要的，这是一个命令啊。这个是什么样的命令呢？就是要叫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信了主以后，不管有些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觉得不可爱，不知道要怎么爱，但神还是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保罗这边特别提到说，在爱心里面的安慰，爱心里面的安慰。所以当一个基督徒遇到挫折的时候，难处或者病痛，或者什么样失去亲人，有没有？我们家弟兄姊妹有时候他失去亲人或怎么样呢，失去工作的时候，这都是很痛的，非常心痛的。神就对我们有个要求了，我们周遭的那些弟兄姊妹们，对这么样一个在这个痛苦当中的基督徒呢，能不能伸出援手来去帮助他们呢？所以这是神的给我们的一个命令啊，命令要彼此相爱。所以神从来没有说我们信了主以后呢，我们就开始怎么样过一个独善其身的生活，然后呢我们只要跟这位主呢保持一个美好的个人的关系就好，一对一就好，我在家里我也不去教会，不是这样子的。圣经从来不是这样鼓励我们的哈，圣经鼓励说我们要与神有交通，有这种团契的生活，而且呢也要过群体的生活。所以你可以看到教会非常强调的群体的生活，群体的生活啊，在群体里面，我们能够把主的爱呢，能够分享出去，让那些需要安慰的那些人能够得着安慰，啊，这样子神就得着荣耀了，啊，神愿意看到这样的事情。所以耶稣曾经给我们一个命令说：“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彼此相爱。”所以耶稣是这样命令，他怎么爱我们，我们就怎么样彼此相爱。这个是一个命令，而这个命令是非常要求很高的，对不对？耶稣怎么爱我们，我们怎么爱别人，这你可能听一下就过去了，但你仔细想想看，其实也是这个要求非常高的。耶稣怎么爱我们，我们就怎么样爱别人。所以我们这边讲到在爱心里面的安慰呢，其实是讲到什么，是讲到说我们能够像主一样那样子能爱惜别的基督徒。主是怎么样爱惜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啊，这些神的儿女被神拯救的，我们自己呢就有这个责任也要爱别人，在教会里面能够彼此相爱，然后我们就能够在情感上面呢，我们就达到合一了，情感上面达到合一，请特别留意一下这情感这个字，我待会还会解释。因为保罗所谓的合一，你可以看得到他讲的是思想上的合一还有情感上的合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彼此之间合一 不只是思想，也是情感上的合一哈。待会也解释哈。所以这边讲到说，爱心里面安慰呢，所要求的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合一的一个情感。我们在情感上是合一的，我们是要一同怎么样去关心那些受伤的人啊，关心那些需要安慰的人，而不是说只是仅仅停留在思想上面。思想认为说这件事情是对的，那还不够啊！你光是思想上觉得说是对的而已，但而且还要怎么样呢？而且要在情感里面，这成为我们一个想要去做的事情，这才是够的哈。所以我们不是只是在思想上认同，而是在情感上能够大家一起的合一啊，一起喜欢做这种事情。好，感谢主，我们现在在微信群里面有时候带导，彼此带导，大家喜欢做这种事情，大家喜欢把我们自己的关心呢给别人。好，在这方面我们要能够合一。所以保罗第二件事提到的，在爱心里面的安慰，从神而来的那种安慰，从神而来的那种爱心能够传讲出去，能够安慰别人哈。我们能不能在这件事上面能够合一呢？好，第三个就是在圣灵里面的交通。好，圣灵里面的交通，如果你刚来教会，你听到交通是什么？你想到什么？开车吗？交通哈，交通是什么？交通我不知道啊，可能在清朝末年，因为圣经是那个时候翻译的嘛，哈，交通可能是在那个时候的意思，不是我们现在交通的意思，哈。所以这个交通指的很简单，就是心灵里面的交流啊，心灵里面的交流，所以英文叫做 fellowship 啊 ，fellowship。所以这个交，或者说有另外一个翻译，不是翻译成交通，是翻译成什么？常常听到的啊，沟通。交通是怎么样？就是团契嘛，团契就是交通这个意思哈 ，fellowship 啊，团契 fellowship 就是交通那个意思哈。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成为啊神的儿女以后，其实我们生活就变得非常丰富了。啊，我们不只是在垂直上面跟神有交通，跟神有团契啊，而且我们在横向里面呢，我们跟其他的基督徒们啊，跟神的儿女们一起怎么样？有交通，有团契的生活啊，有团契的生活。但是我们一定要了解哈，这边所谓的这个心灵上的一种交流啊，或者叫做团契或交通呢，这指的是在圣灵的里面的一种交通。所以他有没有，保罗说在圣灵里面的交通，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这种基督徒之间的那种交通呢，它并不是讲到世俗一般性的啊，一般性的那种谈话或商量或者怎么样聊天，不是指那方面的。这里面是讲到说在圣灵里面的交通，他说的是说我们这种心灵的交流呢，是怎么样，是被圣灵所引导和管制的。圣灵里面的交通是被圣灵所管制的，也是被圣灵所引导的。就像我们周五的聚会，你可以看得到哈，我举一个例子，周五的小组聚会啊，在小组里面七八个人在一起，我有时候十个人在一起呢，那大家在那里讲话呢，有时候我看到有小组啊，嘻嘻哈哈的哈，很快乐，我给他们取名叫做喜乐小组，改名字叫喜乐小组，好不好呢？非常好哈，很喜乐，对不对？在一起，但是你可以听到呢，我们所交通的主题呢，好，都是在圣灵里面的管制之下的，在圣灵的引导之下的，好，不是随便的，你没有人在控制，但是你可以知道哈，如果你安静下来，我有时到小组里面，我安静下来，刚开始会紧张啊，不知道这个谈话会怎么样，可慢慢的感觉到，哎，安静下来，圣灵在那里引导，我们可以说出神的话语来，然后彼此可以造就，这真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彼此可以鼓励耶。彼此可以在圣灵里面一同长大起来，所以这个呢，就是说我们的交通，基督徒的交通是怎么样，是在圣灵里面发生的，是圣灵的管制之下的。但是有时候我们的交通不是在圣灵里面的交通，我们是发自肉体的，发自我们自己里面啊，不受神管制的一种情况，随意的说话， 那个时候呢，有时候我们就很不小心的时候呢，我们就怎么样，会伤害到别人，我们就伤害到别人。好，所以你可以在教会里面不信的哈，有时候在教会生活当中，有些人或包括我们自己呢，我们可能随意的说话。啊，我们知道话是泼出去的，说出去的话就是这样，泼出去的水。当我们不受圣灵管制的时候呢，我们很可能怎么样，把我们的人际关系搞得乱七八糟的，是不是？所以这边所强调的那种交通呢，是在圣灵里面的啊，那种彼此的交流，心灵的交流啊。然后第四项就是在心中的慈悲怜悯啊，心中的慈悲怜悯，好，心中的慈悲怜悯。你看到慈悲怜悯，你想到谁呢？弟兄姊妹，你看到慈悲怜悯，你想到谁？想到谁？当然就想到耶稣嘛，哈，或者讲到神嘛，对不对？所以这慈悲怜悯特别讲到的是什么？是神的一个慈悲怜悯哈。那保罗使用这个慈悲怜悯这个词呢，啊，特别就是说到什么？就是说到指的我们信主了以后呢，啊，我们里面呢有了那种神的生命，啊，神的那一种的慈悲怜悯呢，他也会传递给我们的。神的慈悲怜悯也会传递给我们，使我们呢一天比一天哈，更多一点，更多一点那种慈悲怜悯啊，对别人呢有一颗慈悲怜悯的心肠啊，这就是保罗的意思哈。所以我们也需要在这个慈悲怜悯这件事情上面合一。我们本来可能对别人没有什么慈悲，也没什么怜悯的，可是当我们作为一个团体，弟兄姊妹，我们在一起聚会，经过一年一年，月复月一月，年复一年的，慢慢我们能不能够在这些事情上面合一呢？在慈悲怜悯上面，我们能不能一起怎么样长大成人，一起活出主的那种慈悲怜悯来呢？所以保罗在第四件事情上面，就是在怎么样激励腓立比教会，你们要在这个慈悲怜悯这件事情上面也要能够合一啊，也要能够合一。所以这里面我就稍微做一个小小的一个回顾了，这四件事情。保罗说在这次事情上面呢需要保持合一啊，哪四件事情？基督里面的劝勉啊，爱心里面的安慰，圣灵里面的交通，然后慈悲怜悯啊。保罗说基督里面的怜悯，第一个是指的什么？基督里面的怜悯就是说要用基督救恩来劝勉别人，用基督的福音来劝勉别人。好，那爱心里面的这安慰呢，就要用神的，使用神的那种爱来给别人安慰，不是自己安慰别人，而是说要跟神同工的，用神的那爱来去安慰别人。然后圣灵里面的交通，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啊，我们都要怎么样？要敏感圣灵的同在，要接受圣灵的引导，还有圣灵的管制啊，来和别的弟兄姊妹来交通的。然后心中的慈悲怜悯啊，就是大家一起来追求，一起的追求，不是我个人追求，一起的追求怎么样呢？一起活出神的那种慈悲怜悯的性格来啊。所以我们需要在这四件事情上面合一。好，你可以看到这四件事情，有些是在思想上面的，好，有些呢是在情感上面的，好，然后让我们能够再怎么样呢，在这四件事情上，在思想上面，好，我们有个共同的一个看见，在比如说在福音上面，我们有没有共同的看见，而且在情感上面，我们有没有共同的喜爱，我们都喜欢做这些事情。这就是真正的合一，就到最后就是我们想法很通，你讲的我讲的，你想的我想的都很通，然后最后呢我们也一起喜欢做一些事情，这就达到了最后的合一了。所以保罗提到这四件事情，劝勉、安慰、交通、慈悲、怜悯，其实这对保罗来说，他应该是怎么样，非常有感触的，非常有感触的，因为这四件事情不知不觉当中就把保罗带回到好几年以前， 当保罗还在腓立比教会当中的时候，保罗那个时候呢，就像母亲生养小生孩子一样，我们在座妈妈们，你生一个孩子是怎么生出来的，你很清楚的。保罗就像一个母亲生孩子一样，把这腓立比教会本来是没有的，从无到有把它给生了出来。所以他现在呢，保罗人是不在腓立比教会了，离开了他们，然后自己坐在监牢里面，是生是死他不知道。他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照常显大嘛，不知道自己的生死啊。他这里他为什么要特别提这四件事情呢？他就是要让这个腓立比教会重新倒带，你重新的倒带去思想过去所发生的事情，那个美好的岁月里面，他们在一起，在基督里面是有劝勉的，然后在爱心里面是有安慰的，然后在圣灵里面是有交通的，然后呢，在当中可以看到神的慈悲怜悯，然后他们自己也活出慈悲怜悯来。所以保罗讲这四件事情的时候是非常怎么样，你要站在他牧人的角度，他怎么样建立教会，这个角度来看，是带着他是带着一个很深的感触在说这句话的。所以这因为这四件事情已经总结了保罗在当年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教会的生活，保罗要他们回忆这些美好的生活，然后呢劝告他们说，你们要在这四件事情上面要怎么样，要合一，要合一。当然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如果要对得起神，我们如果说我们行事为人啊，要与福音相称，基督的福音相称，前面一章讲的，如果我们要我们行事为人与福音基督的福音相称的话，我们也应该在这四件事情上面，教会要在这四件事情上面要有一个合一的见证，要有一个合一的见证。好，在这个第四，对不起，在这个第二节的后面，保罗说他要看到这个腓立比教会的合一嘛，他的喜乐才可以满足。如果你在读的第二节后面，他说你们要在这件事情上面有合一以后呢，然后我的喜乐才可以满足。你们就读这段经文，你会有什么感觉？你如果是非常的非常怎么样，非常诚实的话，好，我必须跟大家讲，我非常非常诚实的，当我在乍听之下说保罗说我的喜乐才可以满足，我觉得说保罗你是不是太是不是有点自我为中心呢？大家做什么事情是为了你的感觉，为了你的好啊，让你可以满足，是这样子吗？是不是这样子呢？但是我们知道谢谢啊，你看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啊，当然这要看人啊，这要看人。像我个人的个性，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个性啊，我不知道你们个性怎么样，我的个性是比较不会要求别人的。我要求别人，我心里面就一直觉得很 sorry。好，我这每一个人没有办法的哈。那我也是学着怎么样要求别人的。所以当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不是觉得心里面非常有点不舒服哈。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像我可以跟别的弟兄姊妹讲说，你应该做这个做那个，让我很满足吗？我敢这样讲吗？但是保罗为什么可以这样讲？难道他是以自我为中心来讲这句话吗？当然不是哈。我们知道保罗不是这样的人，他是一个 Christ-centered 的人，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人。他说他无论是生是死哈，都要叫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所以我们不应该怀疑保罗在说这句话的一个动机哈。保罗在这边是一切怎么样？他都是为了弟兄姊妹的好处，他是这么样子的一个强烈的渴望，以至于说他能够说出这样子的一个要求来，你们要使我的喜乐满足。你在圣经其他经文也可以看到。也许我这样讲，讲一个例子就比较清楚了。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做父母的有这种经验，当我们在一天工作好辛苦好累了， 然后回到家里面，然后这个时候你打开家门进去的时候，发现孩子在那里打闹啊，嬉戏啊，然后笑声充满整个房间啊。那你一进到 房子以后，你感觉什么？你感觉非常安慰啊，看到孩子们不管他们多吵都没有关系，他们玩在一起啊，很高兴，是不是？这时候你心情很愉快。但是如果相反过来，你一进去发现他们在干什么，你工作一整天很累了，发现孩子在干什么，在那里抢玩具，在那里哭，在那里闹，甚至在那里打架吵架啊，你会觉得怎么样？你心里会觉得怎么样？你心里面没有办法得到休息，你不但本来需要休息的，你现在更加的辛苦了，更加的疲倦了啊。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人都很清楚，我们多么盼望孩子们他们能够和好，能够合一，能够放下自己的坚持，重新和好啊。所以教会的合一呢，不但是保罗所希望看到的，保罗说使我的满足可以，使我喜乐可以得到满足，因为腓立比教会是他怎么样生下来的，这整个教会啊是他生下来的啊，他看他们把自己看作是他们的父母一样的啊。保罗是希望能够看到这个合一的啊。保罗这种希望，这种渴望，其实也正是神所希望看到的啊。保罗的渴望也正是神的一个要求啊。保罗说：“你们要合一，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呢。”我相信这也是天父的一句话啊。当神看到教会合一的时候，就像父母回到家中看到孩子们能够合一的时候，神的心怎么样就得到满足了，就得到喜悦了。所以我们在合一的时候呢，这也是一个讨神喜悦的一个行为了哈。你可以看到在第二章第二节这边讲到说，他说你们刚才在那四件事情，对不对？在基督里面劝勉，在爱心里面安慰，然后在圣灵里面交通，在慈悲怜悯，那四件事情上面呢，你们就要怎么样？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好，这个是指的什么？你可以看到四件里面的前后那两个讲到意念，对不对？你看英文就是 mind 啊， mind。下一个主日的主题呢，啊，有一个主题叫做，它主题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那个心就是 mind 啊，那个心就是这里的一个 mind 啊。这里面是讲到什么？特别是讲到思想上面的啊，里面当然包括了这边所讲的意念啊，你的意念、你的思想上面。所以保罗说，在这那刚刚所提的四件事情上面，你们就要怎么样，在思想上面能够取得一致，要相同，意念相同，你们的心思意念，你们的思想上面必须相同啊。虽然不是说我们对每一个真理都能够彼此认同啊，但是呢，至少我们要在一些基要真理上面是必须要认同的啊。其次呢，就是说要在爱心里面怎么样，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爱心相同，有一样心思。好，我们看到中间这两个，爱心相同，有一样心思，这个心思在原文里面没有的，所以这翻译里面中文，就我们这个中文和合本的多了一个翻译。所以它本来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和谐一致的意思。所以中间这边讲到说什么比较好翻译，就是说爱心相同，和谐一致。好，爱心相同，大家和谐一致，大家都有一样的爱心啊，都有一样的爱心。所以这里面中间这两个是讲到情感上面的合一了啊。所以我做一个小小的总结，这边所说前后那两个是讲到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想法啊，我们的想法是合一的。中间那两个是讲到我们情感上面，我们能够合一的啊。所以圣经所要求的一个合一，是一个全人的合一，是包括了我们的思想，也包括我们的情感，是在这两个事情上面要合一的啊。包括夫妻也是一样啊，如果两个都信主，不只是在思想上面，而且在情感上面也要合一的啊。思想上面的合一，就是说我们能够在思想上面渐渐的大家趋于一致 有同一的看见，所以呢，我们就有了相同的人生观，相同的世界观，相同的价值观。马克说的三观，现代名词，那三观我听不懂 三观是什么，但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在思想上面我们要合一，思想上面大家有共同看见，不但如此呢，我们在情感上面也要合一。情感上合一就是说我们大家都喜欢做同样的事情，夫妻要合一嘛，不是只是看法上三观上面要合一而已，三观上看法一致不够，而且要在喜好上面我们大家一起喜欢做同样的事情，所以这个就是教会里面的合一，必须要怎么样，前后两个要相同意念，你心思上面一样，然后想法上面一样，那中间那两个我们同样的爱好，同样做喜欢做的事情，当然这个喜欢做的事情指的是什么，是神所喜欢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在我们思想上面跟神的想法越来越接近，看到他所看到的，然后我们在情感上面我们也喜欢做神所要做的事情，这个时候我们就统一了，我们就合一在一起了，这个时候这个教会它就可以成为一个神的器皿，它就可以怎么样成为一个荣耀神的器皿。好，最后我们讲完为什么合一，然后在哪里合一呢，最后我们就来看如何合一，如何合一。保罗这边不是只在讲理论，我们刚刚讲的那些东西有些只是比较远一点的，保罗所讲的这边开始讲的呢，他是讲什么样，在一些实际的方式上面必须要怎么样，要真正的认真的去实践，才有可能进入到那合一里面去的。所以他这个第一个讲到的是不结党，不结党，不结党。但和合本这边翻译结党，它原来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去争竞，有那个意思，不要争竞，不要去争胜。我们常常会容易碰到一种人，他喜欢争竞争胜，这些人是怎么样呢，就是说看不得别人的好，有没有，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朋友，看不得别人的好。在这里呢，容我在这边稍微说一说我家里面的最小的那个女儿，最小的那个女儿，在她那个申请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还去找过国青进园，不知道进园还有没有印象，我们最小的那个女儿，她当初在申请大学的时候非常不顺利，非常不顺利，一直都没有好消息，你知道吗，学校申请以后你开始要等好消息，一个一个好消息来，但是她都没有得到，他都没有等到这些好消息。那时候我们看到孩子这样情况是很心疼的，你们孩子如果申请到一下就申请到好学校，您大概不能体会我那个时候心情，那我们两个就很为这个孩子也心疼也很操心，但是有件事我们很安慰的，什么事情安慰呢，那个时候他常常回来跟我们说一件事情，今天说哦，他的一个好朋友申请到一个好棒的学校，说的他满脸开心的，然后明天呢，他又在讲另外一个好同学又申请到哪个好学校，讲得很开心。当我在听的时候，你知道做父母的听到这里面，那种感觉是非常的怎么样 ？mix 非常的复杂的，因为。这个同学你好学校，那个同学有好学校，那你呢，是不是这样，心里面心疼他，但在同个这个时候呢，我心里面在这个心疼里面，痛苦当中，里面是有怎么样，是有高兴有喜乐的。为什么？因为他不增进，他看别人好，他能够看到别人好的时候，他心中是为他们高兴的，那不能装假的啊！孩子跟父母讲话就很直接，就这样讲的，他不是装假的，他就是真的是为他们高兴的，晚上开开心心去睡觉的。所以这个就是说到不结党，或是叫不增进。今天基督徒也是一样，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别人成功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为他们高兴呢？看到别人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为他们伤心吗？世界上人相反， 或者有些人，不要说世界上的人，我说有些人是相反啊，看到别人成功的时候就不乐意了，看不得别人好，看到别人失败的时候呢，心里面就怎么样，幸灾乐祸。其实我们的罪性里面多多少都有这个成分的，都有这种成分的。但是今天呢，要进入合一呢，首先就是要不增进，不结党；第二个就是不贪图虚浮的荣耀，就是不贪图虚荣。做人要怎么样，实实在在的，不会膨胀自己，也不会为自己赚取那个自己所不应该得到的那个名声。因为如果我们去要这些虚名的时候，其实我们潜在里面，我们就是要荣耀自己，我们不要荣耀神。只要有一点点机会呢，甚至我们都要窃夺神的荣耀。有没有听过这种？明明是神做的事情啊，这是我做的事情，窃夺了神的荣耀，因为我们贪图虚浮的荣耀啊。所以你要合一，我们要合一，就是要怎么样，摒弃这样子的一个爱好，贪图虚浮的荣耀啊。第三个就是要存心谦卑，存心的谦卑。我信主以前，我只听过要谦虚，有没有？中国人讲要谦虚吗？大家都知道谦虚，是我信主以后才听到这个谦卑。哎，这谦卑很有意思哦，是什么意思啊？在保罗那个时代，谦卑是一个贬义词，是一个不好的词。只有奴隶才可以谦卑的，一般人是不可以谦卑的，奴隶才可以谦卑的。但是在保罗那个时代呢，他居然写了这个，照着圣灵的感动，他说要存心的谦卑。这个在当时人所鄙视的一个品格呢，但是在神的儿女里面呢，谦卑反而成为一个非常奇妙的一种最高的一种美德了。谦卑是我们最高的一个美德了。谦卑不是懦弱，谦卑不是懦弱，谦卑是怎么样？它是怎么样？它是最坚强的一种品格。因为谦卑的人，他怎么样呢？他不害怕被人所看低。今天我们要合一，就是要谦卑，不怕人家把我们看低了。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好，这个就是能够达到合一的一个要实践的，我们需要去操练的地方。第四个就是看别人比自己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句话也是很震撼我们的啊。这里边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把自己能力怎么样低估啊，这句话不是这意思。这句话意思是说看别人比自己强，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在每一个人身上都能够看到优点，都能够看到对方有那么一点呢是比我更好的，比我更强的，这就是看别人比自己强的那个意思啊。这样子我们就不会落入到自负自傲里面去啊。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啊，就当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造就别人，才可能对别人有帮助。这对教会领袖，或者说我们在世俗工作场合里面，你如果当 manager 或做什么，都一样的，都是一样的。这非常重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为什么？当你在看别人比自己强的时候，你可能会在对方的生命当中发掘出来一种连他自己都没有发现的优点，他自己都不知道，但是你看到了，你看他很强，在这一点上面很强，甚至比你自己更强。如果你看不到这一点的话，你怎么能够帮助他在这点上面能够发挥出来呢？所以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今天在教会里面是非常重要，特别对这个基督教的领袖们，这是非常重要的，需要有眼光，能够看到别人他自己都没有看到的，把这个神所给他的恩赐给发挥出来。然后如果我们注意到的时候呢，我们才有可能进一步怎么样去欣赏去感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彼此在一起看别人比自己强，看到别人的优点的时候呢，我们 看不到我们就不知道了啊，但看到了以后，我们就慢慢的，我们就开始会欣赏，就会感谢啊。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念别人的事情。我们蒙恩得救以后，神呢要求我们过一个团体的生活啊，而且在这团体里面要有一个风气呢，就是顾念别人的事情。神不是叫我们说单单的信了主以后就等上天堂啊，就等着享受啊，神帮助我们做这个做那个，不是啊。神乃是愿意我们成为一个恩典的管道，他使用我们啊，他把恩典给我们，然后我们把这恩典怎么样传出去。神喜乐，非常愿意使用我们，让我们成为别人的一个祝福啊。所以世界上的原则是什么？世界上的原则就是你给别人给的越多，你自己就越少了，对不对？这很简单嘛，你给那一块钱你就少一块钱。但在神的原则不是这样的，在神家的原则里面就是说，当你给的越多，神就给你越多。你越愿意给，越愿意帮助别人，神就越愿意帮助你自己。所以在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其实某种程度来说就是在帮助自己。在将来某个时候，神一定会帮助我们的。所以我们给的越多，神就给我们越多。所以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念别人的事情。如果我们心里面啊，神给我们恩典，我们就扣留住了，那么我们就不能成为一个恩典的管道。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呢，就被卡住了，卡在我们这边，流不出去了。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说这叫什么？这叫做扣留神的恩典，把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给扣留住了，不愿意给出去了。所以这也是我们另外一个我们要实践合一的需要怎么样极力摆脱的，极力的放下来的，极力脱下来的一个旧生命。我们要学习怎么样顾念别人。好，今天我的信息我就停在这里。保罗在这边非常只有四节而已，他非常讲得非常丰富。为什么他能够讲出这样话来呢？他为什么可以讲出这样话来？因为他是牧人，他是牧羊人，他既有实际的理论，而且他也有怎么样在生活里面他非常实际经历过这些事情，所以在四节里面非常丰丰富富的把这个基督徒们教会如何合一的这件事情，既有理论然后也有实践，非常宝贵。弟兄姊妹多点体会。所以这四节是讲到人与人的合一，那么下一周以基督的心为心，那个时候就讲到人与神的合一了，人与神的合一。所以我们一开始讲到说，神所创造的宇宙大自然本来是完全的合一，完全的和谐的，今天人堕落了以后，这个和谐就被迫害破坏掉了。今天福音就是怎么样，福音就是要把人重新的带回那个合一里面去。弟兄姊妹，我们愿不愿意呢？愿不愿意跟神一起同工，改变我们自己，一同的进到神最后那个荣耀的合一里面去呢？好，愿神来祝福他的话语。好，我今天信息就停在这边。
圣经真的是一本大智慧的一本书卷，短短的耶稣一句话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如果没有后面主耶稣拣选保罗又把它详细的告诉我们要怎么做，一步一步的